好，我们感谢主哈。那今天是我们主日敬拜的时间，然后呢，今天也是进入到我们受难周的第一天啊，因为受难周是从这个荣耀日开始算，那今天是受难周的第一天，我们要一起来纪念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经文读一下啊，《约翰福音》11章25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我们感谢主哈，当我们来敬拜我们上帝的时候，我们是做生命的敬拜，因为主在这里讲得很清楚，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然后信他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死在我们身上已经不能得胜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全然胜过了死亡。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满心的欢喜，我们就大有力量。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啊，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今天要继续分享基督为王系列。我们今天讲31讲，我们要讲荣耀君王。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你满有恩惠，满有怜悯，你大有能力，你在你的百姓当中总是显出你的得胜，总是显出你的荣耀。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主，你把荣耀的圣经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认识你这位荣耀的君王。我们特别求你借着今天，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向我们说话，也特别求你高抹你的讲台，让讲台不是要讲他自己说的话，而是要讲出你向我们说的话。也特别求你的圣灵高抹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在现场的听直播的，还是以后听录音看录像的，主啊，求你的圣灵都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可以明白你对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去晓得你的福音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大得力量，我们就更加的爱你，我们就更加的敬畏你，我们就更加的在你面前过一个荣耀上帝的日子。愿你的丰盛的恩典，奇妙的祝福，在你百姓当中显得完全。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啊，我们是讲荣耀君王。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正好是今年的受难周，就从今天开始哈。因为我们这是基督教有一个传统，我们有一个叫做受难周，我们要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在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前，那么有一周的时间，这一周在圣经当中记载的很详细，就是他分别有一些我们特别需要去注目的一些事情。那我们说这受难周呢，我们一般就说有8天。那第一天呢，就是我们荣耀日哈，就是主耶稣基督荣入圣城。第二天呢，我们说是权柄日，就是主耶稣基督施行权柄，让人看见他的权柄是何等的浩大。那第三天我们一般称为训会日，就是他跟门徒去讲很多宝贵的真理哈，包括我们去看到在圣经当中他讲了很多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想。那第四日呢，我们称为进修日，就是在那天呢，圣经上面的记载基本上就没有详细记载主耶稣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们说那天是主耶稣基督安静亲近上帝的日子。然后第五天呢是团契日，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有一个圣餐礼拜吗？那圣餐礼拜就是在第五天团契日，那么他来这个就是其实是如果按星期来讲正好是星期四，那那天晚上那么他举行最后的晚餐，设立最后的晚餐。然后呢第六天是受难日，就是主耶稣基督被抓被比拉多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七天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安静在他的坟墓里，那安息日我们说才等候复活。那第八天呢是复活日，就是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大大得胜。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受难周这八天的这个时间，我们大致是这样去来跟大家去分。那我们今天呢正好就是荣耀日，那我们今天要讲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其实我们讲到荣耀的时候，你要注意圣经里面其实很看重上帝的荣耀，那么圣经里面也经常用到荣耀这个词。其实荣耀和我们的信仰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比如说大家很喜欢的登山宝训，主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然后说你们是照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要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干什么？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对吧？然后呢我们看到其实在圣经当中，特别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么就这一章经文当中呢，它有5处的经文都提到了荣耀，提到了关于荣耀提到了8次。 那么还有另外呢，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叫我们叫做大祭司的祷告，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那你再去看大祭司的祷告，主耶稣关于荣耀的祷告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不要太片面，因为你会听到有听说，哎，我们要十架神学，不要荣耀神学。然后呢，其实你要去解释什么叫荣耀神学。如果你因为这个片面的理解就反对荣耀的话，这不是基督教，这不是圣经的态度。圣经里面讲到荣耀的地方是非常非常多的，包括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主导文最后结尾的时候，我们也经常说是愿国度荣耀权柄干什么呀，都归给你。所以荣耀是我们每天都提在口里的，所以我们要真的好好的去看一下，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那我们说我们今天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受难日，好，然后不是这个荣耀日哈，这个受难周的第一天荣耀日。那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纪念主耶稣基督融入圣城。那他融入圣城这件事情，我们今天不是只看这一件事情，我们看在他融入圣城这件事发生前后的三件事情，分别告诉我们关于荣耀的哪些宝贵的真理。然后我们去看这些真理的时候，不是只是做一个观众去看，我们要去看一看今天的我们认识这些真理以后怎么去荣耀上帝。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去晓得。那我们今天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么我们呢，就是从三个事情我们分别去看。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事情，第一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他融入圣城之前，在约翰福音十二章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香膏膏主。好，我们先把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约翰福音十二章一到八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一到八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
有一个门徒，就是拿香膏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就
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呢？”
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那因他是个人，又带着
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弟兄姊妹，那这个故事我们看到，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了，因为不单是约翰福音记载了这个故事，马可福音还有路加福音都记载了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甚至主耶稣说，其实要把这个故事要常常的向人去讲，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去见证基督的时候，要来去讲。那我们看到玛利亚她非常的爱主，那这里面讲的说她拿了一斤，这个斤不是我们中国的斤哈，应该是按照他们的那个计量单位，那么但是很贵很贵呢。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就是那个卖主犹大说，哎呀，太浪费了哈，这个抹在耶稣的脚上，一个人一下子就全用完了，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说这个真拿达香膏值多少钱啊？主值三十两银子。弟兄姊妹，三十两银子在当时什么概念呢？我们说在当时中等收入来讲的话，一干一天呢能赚一钱银子，所以三十两银子大约就相当于一年的纯收入，就是你干一年所有的收入才能买这一瓶真拿达香膏。然后我们看到玛利亚毫不犹豫的把这个香膏膏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然后用他的头发来擦主耶稣基督的脚。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说姊妹的头发是什么呀？是她的荣耀，对吧？所以姊妹的头发是她的荣耀，所以她用她的头发来擦主耶稣基督的脚，表明她对基督的尊荣。所以我们看到这件事情被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它不是突然的，因为主耶稣基督要融入圣城，在他进圣城之前，有一个姊妹玛利亚特别来尊荣他。所以我们先来看看从香膏膏主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关于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有哪些，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真的是看到玛利亚她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然后说整个屋里 都满了香气。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很多很多，我们今天不可能都讲，其实都讲的话就这一个故事我们一次也讲不完，何况我们要讲三个故事。但是我们希望求主让我们去看见，我们说我们看到那玛利亚她用这个香膏来擦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后面有一个回应。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一下约翰福音12章8节，我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因为我们看到约翰福音里面讲的是说这个卖主的犹大他不满，你去对照其他的福音书，你会看到其他门徒跟着也附和，就大家都觉得哎，有点浪费有点浪费。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他说不是，他说你们常有穷人，但是你们不常有我。弟兄姊妹，在这里的话我们看到玛利亚他知不知道世上有穷人，他自己其实富裕不富裕？如果你去看圣经，你知道玛利亚一家并不是很富裕的人，所以他这个真拿达香膏可不是说我攒了一年的钱买了一个真拿达香膏。以我们自己的经验，弟兄姊妹，你一年假设你赚10万，你多长时间能存10万？你能当年就存10万吗？不可能啊，你起码3年5年才存得下来，对吧？所以玛利亚是很不容易的存了这个钱，他知道有穷人，但是在玛利亚的眼中，这个时候他看见耶稣的时候，他觉得我值得，我应该去尊荣基督，把最好的放在基督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看到玛利亚其实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榜样，就是一个荣耀基督尊荣基督的榜样。我们知道其实玛利亚在主耶稣基督面前他常常祈求，然后他也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他把他最大的荣耀放在基督身上，这就是我们应有的榜样。弟兄姊妹，玛利亚曾经跟主耶稣求过让他的兄弟复活，对吧？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这些情况我们都不敢求了，对吧？但是他敢求，所以他在耶稣面前是大大张口的，他去祈求。但是他在尊荣基督这方面呢，他也把最高的尊荣放在基督身上，这就是圣徒的典范。你知道我们人很软弱，我们怎么软弱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主耶稣基督是我祈求的主，所以我要不停地求他，不停地求他，然后我们忘了尊荣基督，甚至好像把主耶稣基督变成了我们的 ATM 提款机一样，属灵提款机，所以我需要什么我就去求耶稣。但是慢慢的，我的焦点变成了我的需要，甚至是穷人的需要。我看见很多穷人有需要，所以我就想着我们的信仰怎么帮助穷人，怎么帮助穷人，慢慢的基督成了我的工具，这个对不对啊？不对。所以我们这个不可以的。那有一些人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说我们要尊荣上帝，我们要尊荣上帝，其他都不要提。你去看玛利亚，玛利亚不是这样子的。玛利亚在耶稣基督面前有最深的祈求，然后又有对主耶稣基督最高的尊荣，所以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样子。阿们吧。我们可不可以凡事祈求耶稣？大事求耶稣可不可以？小事求耶稣呢？也完全没问题，对吧？那你什么凡事都可以求耶稣，同时我要效法玛利亚，我要去思想我最宝贵的是什么，我可不可以把我最宝贵的献给耶稣？这样子你的生命是一个真正平衡的，是一个充满的一个丰盛的生命。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再讲当玛利亚他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卖主的犹大他说哎，我们看见穷人的需要了。但是主耶稣基督的回应是什么？他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基督教信仰是有危机的。你知道什么危机吗？所有的宗教信仰都要讲慈善，同意吧？而且都想努力做慈善，但是我们该怎么做慈善？你会发现我们有时候很容易失衡，我们说我们要去做慈善，我们要去关怀别人，甚至我们会看到有些人说的这样子，我们做慈善不要再提信仰，甚至真的把信仰拿开，只是一味的做慈善。其实你去看玛利亚给我们的榜样，圣经把这个记下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当你去关心别人的时候，确实你要专心的专注的怎么帮他，你就尽力去帮他。但你要记得一件事情，记得什么事情？对这个世界最大的造福到底是什么？是你拿钱给他，是你拿面包给他，是你安慰的他伤痛的心，就是这个世界最需要的吗？不是。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才是这个世界最需要的。阿们吧。所以当我们尊荣基督，当我们帮助更多的人来认识基督的时候，这是最深的慈善，这是对世界最大的造福。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才是人心真正最最需要的东西。 你知道一个人心他是有空洞的，而这个空洞只有谁能填满？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填满。阿们吧。所以当你再去看的时候，玛利亚她把她这一斤的真拿达香膏都用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犹大说：“哎呀，好可惜啊，好可惜啊，因为你把瓶子打烂了，我收拾半瓶都收拾不出来啊，全部都没了。”他觉得很难受。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玛利亚自己会不会说：“哎呀，我那天太冲动了，怎么一下子把我这么多年存的香膏一下都用在耶稣身上了？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我告诉你，玛利亚会有最深的满足。因为当我们去尊荣基督的时候，你的心才得到最深的满足。你为什么经常觉得不满足？我告诉你，就像圣经里面讲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干什么？永远长存。欲望是填不满的。所以当我们去追求一些东西，你说什么是欲望？只有情欲是欲望吗？不。当你去执着一些东西，是基督之外的东西，成为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追求的时候，这就成了你的欲望，而欲望永远满足不了。但很奇妙，当你去追求基督的时候，基督能让你的心得到满足。当你去尊荣基督，拿你最好的来尊荣基督的时候，你的心就得到最大的满足。当你拿最好的来尊荣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灵魂就得到最大的力量。这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问你自己，为什么我总是觉得心里没力量？是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把耶稣基督当成了 ATM 提款机，我们到他面前去祈求，但我不愿意把我最好的拿来尊荣基督。甚至比如说像我们主日聚会，我们主日是来敬拜耶稣的，阿们吧。其实基督徒的主日聚会就是特别尊荣基督的一个方式。别人星期天去休息了，去娱乐了，但是我们今天别人问起来你去干什么，我去敬拜耶稣，他配得我，其实不是仅仅一周一天，他配得我每天把他放在我心中最高的位置。阿们吧。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说盼望弟兄姊妹，第一个你要看见，我们看到玛利亚她是尊荣基督的时候，她给我们一个圣徒的生命榜样，就是一个圣徒他在基督面前谦卑俯伏，我凡事求告基督，像我们之前讲，甚至我心中最深的苦毒，你要跟谁去倾诉？你应该到耶稣面前去倾诉，你不要跟人去抱怨，你可以跟耶稣去，我们说加引号的抱怨。但是同时，我要像玛利亚一样，我愿意把我最宝贵的，因为我最宝贵的只有基督配得。阿们吧。这个时候你的灵魂就强得不得了，这个时候你的心灵就满足得不得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看玛利亚对主耶稣基督的态度，她是以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这个告诉我们关于荣耀的一个很宝贵的真理，就是我们要重新建立一个荣耀的价值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我们读腓立比书三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弟兄姊妹，这个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呢？因为玛利亚的态度，我们在这里真的是看到，让我们去想起另外一个人，就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讲的这个话，就是玛利亚现在的态度。阿们吧。玛利亚说，我把我最贵的真拿达香膏用在耶稣的身上，我用姊妹的尊荣，就是我的头发来擦耶稣的脚，我觉得这不是我的羞耻，这是我的荣耀。保罗也说了类似的话，保罗说，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而且为了基督这个至宝，我干什么呀？我把万事看为粪土。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保罗并不是说我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他讲的是什么？因为跟基督比起来，最尊贵最有价值的东西跟耶稣比，那都没法比，差太远，就如同一幅名画和粪土相比一样，对吧？所以这就是保罗的意思。所以当我们去看见主耶稣基督他是最宝贵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建立一个，我们说什么东西呢？我们说一个全新的价值观。怎么全新的价值观？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总是想这个想那个，包括我们会想到穷人的需要，我们怎么去帮助他们，怎么去满足他们，然后我们怎么去行慈惠。但是你注意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要转过来。什么东西转过来？价值观。价值观就是你是用世界的价值观来衡量基督呢，还是以基督为我的至宝， 以基督为我价值观的标准来衡量世界。弟兄姊妹，这两个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前者你用世界的价值观去衡量基督徒，你也可以说基督很宝贵，基督比万有都宝贵，基督比所有的钱财都宝贵。但是如果你的价值观没转过来的话，那么我们说你难免会把基督当成你的提款机，你难免有的时候有些其他的东西会把你的心抓住。但是玛利亚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榜样，她说不是，我整个价值观翻过来了，我不是拿价值观来衡量基督有没有价值，我是拿基督来衡量万事。保罗也是这样说，对吧？我以基督为至宝，不是说我拿了一套世界的价值观，然后按这套价值观说，人民币值多少钱，美金值多少钱，古话值多少钱，然后名声值多少钱，然后耶稣价值很高。你这样去想，看起来还是在尊重基督，但你没有做根本的改变。你根本的改变必须转过来，转成什么？耶稣是我的价值观。靠近耶稣的就有价值，远离耶稣的就没价值，同意吧？然后价值的高低以什么来做判断？以离基督的距离来做判断。所以你再去看主耶稣基督说，我的内心柔和谦卑，阿们吧。所以柔和谦卑有价值呢，还是高傲有价值？柔和谦卑的价值大得不得了，因为这像基督。但世界上是不是这样说？世界不是这样说，世界说，哎呀，你这个人太谦卑，容易被人轻看，让人觉得你没有价值，你不要这样子，你这么高的身家，你这么高的学问，你必须表现出来，对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会看到，我们真的包括在视频号啊，在电影啊，电视啊，书籍里面都会看到，我们会看到有的时候我看有些人他为什么讲话是这个姿态，其实就是跟这个价值观有关系，就是我这个人太高了，如果我表现得很柔和很谦卑的话，跟我的价值不相符合，所以我必须把下巴抬起来，让你们看我的时候只看见我的下巴，是吧？但是不是的，你去看基督。所以我们说，我们只是举一个例子，我们说靠近基督就是有价值，越靠近基督价值越高。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这位约翰，那么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大家记得他特别在主耶稣基督的怀里，对吧？靠在耶稣的怀里，这就是聪明人。我不需要别的，玛利亚也是一个聪明人，耶稣基督是我的至宝，所以我要以基督当做我的宝贝，然后我用基督去衡量万事。当你这样去做，弟兄姊妹，你整个人整个思路就不一样了，你就开拓出来了，你知道吗？当我们用世界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经常很纠结，我信了耶稣，能不能让我变得更富裕，或者能不能让我更有知识，能不能让我变得被别人更尊重。我真的很看重别人如何看我，因为这就是你的价值观。但是当你以基督为我价值的准绳的时候，这些东西困不住你的。而且很奇妙，当你尊荣基督，以基督为你最高的至宝的时候，反而别人看到你的时候呢，会不一样，他会尊重你，会很深的尊重你。为什么？因为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你靠近基督，你身上就会有天国的光透过你发出来，潜移默化之中让别人的灵魂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做不得假的，这个是做不得假的。所以当我们去看玛利亚的时候，因为他的价值观是这样，所以他跟那个卖主的犹大想法完全不一样。他不在乎，他不在乎这是我用五年还是十年的时间攒的钱准备的这个真拿达香膏，我就是放在耶稣身上，我觉得这是这个香膏最好的使用了，同意吧？这个香膏我在出价的时候用好不好？好，但是不如放在耶稣身上更好。我的香膏居然能够放在耶稣的身上，我真是有福的，这是不一样的，同意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去看，当主耶稣说好像在为玛利亚解围，我相信不是，因为玛利亚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他不需要耶稣去解围，主耶稣是把玛利亚所做的事情再向大家去阐明，让大家去明白这件事情多么宝贵，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启发是多么的大，这件事情是怎么显明了基督的荣耀。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就是我们讲说，当我们去看主耶稣基督，他被玛利亚用香膏来膏他的时候，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说我们该怎么样去荣耀基督，我们该怎么样去荣耀上帝。我说我们要高举基督。我用的高是什么呢？不是高低的高，而是高抹的高。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愿意高举基督，这是非常好的。我再讲，你愿意去高举基督已经非常好， 因为我们见到太多的弟兄姊妹其实不愿意高举基督。我再说，有些弟兄姊妹要去学神学书籍，要去学这个，要去学那个，他要学很多的方法，其中有一个动机是对抗因信称义，是要用这些方法来对抗唯独尊基督为王，所以我要学很多的方法。我不是非要用因信称义，我不是非要用唯独恩典，我用这些方法也可以解决问题。不是的，你那些方法只要你不是尊基督为王，那些方法一定成为你的网络，一定成为你的网络。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人学圣经辅导，学着学着整个人越来越塌陷，有些人去学了神学课程越学越塌陷。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所有这些东西成为他的一个工具，他不愿意高举基督。你去看一个人愿不愿意高举基督，你冷静去观察，你看得出来的，同意吧？但是我在这里还要再强调一点，我说这个高是高抹的高，什么意思？像玛利亚一样。因为我们嘴里面喊着我要高举基督，好不好？非常好。但我要再进一步，我要用我的膏油来膏基督，我要把我最好的献给基督，我要去思想我最好的是什么。我最好的是我的生命，阿们吧。生命的表现是什么？是我的时间，就像我们刚才讲。所以当主日的时候，当聚会的时候，我要来亲近我的主，我要来敬拜他，向人去表明我尊他为王。如果世上的人认为钱财很重要，我要告诉你，不，钱财不是那么重要。所以我们主日聚会的时候，我们有奉献的环节。我们奉献不是说像把世上的香火钱套到基督教里，不是，我们是借着奉献我们的钱财宣告一件事情。一般人认为说钱财太重要，没钱万万不能啊，对不对？但我们说不，钱财是放在耶稣基督脚前的，是他给我的，是他给我的恩典。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我们去高举基督的时候，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人性得到一个最大的荣耀，就是你去高举基督，你去荣耀基督。我说我愿意去思想怎样把我最好的献给基督。弟兄姊妹，如果我思想把我最好的献给基督，我会被受亏损。哎呀，玛利亚，这个香膏没了呀，真的没了呀，会被受亏损的，弟兄姊妹。不会。首先第一个，就我们来讲，你价值观要转过来，这个香膏能用在基督身上是最美的，阿们吧。其次你还要记得，主耶稣基督真的是说过，当我们有一个爱他的心，我们愿意在他面前去奉献的时候，他说他要把什么打开？把天上的窗户打开，然后把上尖下流的祝福倾倒在你身上，因为耶稣基督喜欢这样的人。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影响是极美的。而且我在这里再去说，我们说你再去看主耶稣在这里说，在你们中间你们常会遇见穷人，但你们不常有我。这里面给我们有一个很深的思考，我们再讲我们怎么去做慈惠工作，我们怎么去怜悯穷人。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基督教有一个最好的，是其他宗教都没有的，是其他文化都没有的。什么东西？我把基督带给他。我再讲，弟兄姊妹，真的，当我们去怜悯别人的时候，我们真的容易有一个危机。什么危机呢？就是当我去怜悯人的时候，我愿意去帮他，我看到他的需要，然后我拿钱给他，我拿他需要的东西给他。我告诉你，这个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其实只要没有基督，你是在扩大这个人心里面的那个空洞。你有没有发现？所以我们中国古话有一句讲的很有道理，但是他没有办法讲更深。他说一碗米养一个恩人，然后呢一斗米养一个仇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给人一点点的帮助，这个人会纪念，但是你一直帮助他，他就理所当然了，他甚至觉得说你为什么不给我更多，你为什么不给我更多，对吧？他习以为常了。所以我们中国也有一个古话说救急不救穷，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他是有智慧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说，哎呀，这个人穷苦，所以我要帮助他，我要帮助他。我告诉你，就算这个人原来是穷人穷光蛋，你帮助他变成百万富翁没有用，因为他心灵的那个空洞填不上。甚至你因为不断的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那个空洞在扩大。唯有一个方法，就是当我们把基督高高的举起来，让人去看见基督，让人去归向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在做一个没有其他宗教能做到的真正的慈惠。而这个人只要他接受了耶稣基督，而且慢慢的越来越多的明白福音的真理，包括前我们前面讲的他价值观转过来的时候，这个人在世界里面成为一个满足喜乐的人。你就明白主耶稣说 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什么可以满足。为什么主耶稣讲这么大的话，说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得多少钱可以满足？我们得多少名声可以满足？我得多少的权势可以满足？耶稣讲的都不是这些，因为这些东西根本不能让你满足，这些东西会扩大你心灵当中的空洞。但是当你得着基督了以后，基督在你心里成为你的满足。就像保罗说的那样，我可以处富贵，我也可以处贫穷，但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我都有一颗什么样的心啊？我都有一颗满足的心。所以弟兄姊妹啊，你去看，我们说你去看基督的荣耀，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你去看玛利亚，她用香膏膏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她尊基督为王，她看基督为至宝，他给我们示范了一个全新的价值观。他告诉我们说，人性最大的荣耀就是把我最宝贵的放在基督身上。这样子你去整个改变了以后，你整个人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就是无往不胜，你就是无敌的存在，真的没人能胜过你。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件事情。那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借着玛利亚的香膏膏主来显明出来。那我们接下来再讲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说的主耶稣基督他融入圣城。主耶稣基督融入圣城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哪些关于荣耀的真理，然后我们该怎么从这个故事当中汲取力量，说我们怎么去荣耀我们的基督。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我们还是先来读这段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到十六节。好，这几节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好不好？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
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
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的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哪，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
弟兄姊妹，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故事，也是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那我们就是读了约翰福音这里面所讲的，主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他准备受难，然后他进耶路撒冷就是我们说的荣耀日，就是在一个主日的时候他进来。然后这些人怎么样子呢？拿出棕榈枝铺在路上欢迎主耶稣，然后说何善那，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然后经常说西安的民呐，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什么来了呀？骑着驴驹来了。我们之前讲和平君王的时候，我们讲过这段经文，讲过这段故事。那我们今天从主耶稣基督他的荣耀的角度再来看这段经文，他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那我们说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去看主耶稣融入圣城的时候，我们要求主引导我们。我们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约翰福音十二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弟兄姊妹，这里我们第一个要去看的就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们要去认识什么是荣耀，什么是荣耀，荣耀到底是什么。我们觉得这个词儿，其实越是普遍用的词儿，我们越觉得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定义。我们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大家应该明白的。但我们说不是的，每一个词你到福音里面，到基督面前去看的时候，你会看见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再来读下面这节经文，希伯来书一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这节经文是希伯来书开始去讲。那他一开始就讲到说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什么？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讲到荣耀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这只有我们基督徒知道。你去查字典，不管查这个百科查那个字典，然后关于荣耀的解释都比不了圣经。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是你在福音里才看得见，如果你离开福音你也看不清楚。你会发现有些人在他的神学书籍或者属灵文章里面总结了很多条，但是你去看 他总结的那些跟耶稣什么关系，你就知道他的神学是优是劣。我们说你去看圣经的话，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荣耀的本体是谁？荣耀的本体就是基督。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是荣耀，你要看谁？你要看耶稣，阿们吧。你要定睛基督。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是有福的，因为我常常可以去看关于耶稣的真理，常常去听他的训诲，去看他的言行，所以我们对荣耀的认识和世人应该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了基督是万物的尺度，所以一讲其他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把基督抛开跟别人去讨论，你就突然对那些哲学家，对那些世上那些聪明人，你就佩服得不得了，你说哇，他的认识比我深呐、啊。某些方面他可能比你深，但是在这些最关键的问题上面，因为你离开圣经了，你才发现他比你深。但是当你回到圣经你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启示远超过一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讲你去看今天这个世界，很多人以为什么是荣耀，有些人以为说钱多就是荣耀，对吧？所以有些人讲说这个世代是笑贫不笑娼，是吧？只要你能赚钱，我不问你的钱怎么赚的，你哪怕是用很不道德的方式赚钱都不管。圣经是不是这样讲？不是，耶稣身上不是这样去表明。还有一些人说名气最重要，你只要有好名气，你只要名声大就是荣耀。但是这种观念其实也害了中国几千年，同意吧？所以人为了那个虚名，为了那个伪名，为了说我是伪光正，不许别人批评，对吧？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然后还有说，有些人说权势，说如果有权势就是有荣耀，你看那些有权的人出来的时候，哇，封路，对吧？几辆车开路，摩托车开路，然后怎么怎么样子。哎呀，你看我们真的中国人对权力的崇拜是登峰造极，是很荒唐很可笑。我们之前我讲到的时候也讲过，我今天再讲。我们有时候你去看短视频也好，看什么也好，中国有一个奇景。什么奇景呢？就是原来应该是在杭州，对不对？有那个秦桧一家的那个铜像，对不对？然后很多现在中国人跑过去拿着鞋打，对吧？表明我对秦桧这些奸臣的痛恨。其实你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恨吗？这些人叫羡慕嫉妒恨。同意不同意？你让今天的秦桧站在他们眼前，他敢不敢脱鞋打？如果他在秦桧的年代，他跟秦桧同一个时代，他敢不敢脱鞋打？你就知道人的所谓的那些荣耀真的是羞耻，真的是羞耻。什么是荣耀？基督就是荣耀的本体。所以你去靠近基督，主耶稣基督他怎么说，主耶稣基督他怎么做，我去效法他，这才叫做荣耀的生活。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东西你就明白为什么保罗跟我们讲，整本圣经跟我们讲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去效法这个世界的时候，经常把那些可耻的事情当做荣耀的事情在那里搞，不就是这样子吗？你去看我们今天中国很多很扭曲很不正常，越是经济不发达，越是文明不开化的地方，比如说考公热潮，你说梁弟兄，那我们不能做公务员吗？不是，你可以做。但是有些，其实有些人削尖脑袋非要钻到体制里面去，你会看到人对权力那种崇拜已经到了一个不正常的地步了。你去效法基督，你去跟从基督，主耶稣基督如果让你做公务员好不好啊？好。主耶稣基督让你开企业好不好？好。主耶稣让你做老师，让你做工人好不好？好。我服侍人如同服侍主，这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耶稣就是荣耀的本体。所以耶稣的所言所行就是荣耀的样板，荣耀的榜样。所以我去效法主耶稣基督，这才是荣耀的。阿们吧。我要不要过一个荣耀的人生？我要过的。我再讲，弟兄姊妹，我很讨厌那种片面的所谓的十架神学。那些人讲十架神学，不要荣耀神学，不要讲，甚至连荣耀这两个字他们都觉得提起来就有问题。我说圣经那么多地方讲荣耀，不是这样子。这些人所谓的十架神学，就我们之前讲，它不是十架神学，它是经济神学，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扯不上一分钱的关系，是纯宗教性的，弟兄姊妹。所以你再去看的时候，我们说你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是荣耀的本体，他所言所行都是荣耀的。对于我们来讲，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救主，我向基督屈膝，这是我的荣耀还是我的羞耻？
荣耀。
这是我的荣耀。你说有些人说不行，哎，梁弟兄，你们这些基督徒向上帝屈膝 OK 的，但我这个人呐、啊， 我这个人呢、啊、这个膝盖太硬，我跪不下来。我这个人呢，生性高傲，我跪不下来。我这个人呢、啊，其实他想说的是什么？我比你们荣耀，我比你们尊贵，所以我不能向上帝屈膝。他讲的对不对？这是他错误的感觉。我告诉你，一个人不能向上帝屈膝，说明他被捆绑，对不对？我能向上帝屈膝，说明我是自由的，同意吧？我能向上帝屈膝，说明我是荣耀的，我是尊贵的。你不能向上帝屈膝，说明你的生命是卑贱的，这才是真相。所以你看，这个世界讲的，我们再讲价值观，世界给我们的价值观和圣经和福音给我们的价值观根本不一样。你到基督那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到主面前屈膝，在他面前，我的心折服在他的面前。包括我们刚才讲，我尊基督为王，我为什么要去读神学的书籍？我为什么要去学一些属灵的方法？为了什么？不是用这些东西来代替基督，我学这些方法是为了我更加向基督屈膝。所以如果你学什么东西，学了以后，你读了那个书以后，你发现你在基督面前膝盖变硬了，你知道你学的有问题，要么是那个书有问题，要么你有问题。阿们吧。你要向基督屈膝的，你越向基督屈膝，你就越荣耀，你越向基督屈膝，你也越看见荣耀。所以我们的意象，我们说尊基督为王，得丰盛突破。我们还记得我们以前我们教会，我们说我们教会不会改的，我们教会的意象说高举基督，生命丰盛，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我们一开始刚出这个意象的时候，也曾经有弟兄姊妹说这个太没有特色了，要搞一点有特色的好不好？我们说还要怎么有特色？高举基督就是最大的特色了。他说这个没什么特色，有没有特色？有，只要我们高举基督，我们就有力量，我们就是荣耀。只要我们不高举基督，我们就是卑贱的。我们有最宝贵的、最好的，我们不拿出来用，然后拿次好的跟世界去拼，你当然拼不赢他了，对吧？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去看主耶稣基督，当他在这里，他融入圣城的时候，这些人在那里欢呼，对吧？欢呼的一个词儿，我们刚才也唱了那首诗歌，叫什么？何塞纳。何塞纳这个词其实它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把它用成是颂赞的意思，但你知道这个词原文是什么意思？它原文的意思是现在拯救。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其实这个词原来相当于喊救命，拯救我吧，拯救我吧。哎，弟兄姊妹，谁喊救命的时候是欢呼的喊的呀？一般人喊救命的时候不是很焦虑吗？哎呀，救我呀，我要死了，对吧？但是它怎么会变成一个欢呼了呢？弟兄姊妹，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基督的拯救和一般人想要的救完全不一样，因为基督给我们有一个荣耀的救恩，是全世界最荣耀的救恩。怎么最荣耀的救恩？因为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的时候，他给我们的是什么？完全的赦免。他给我们的是什么？因信称义。只要你信耶稣基督，你就能够得着这个义，而且你信了耶稣基督，你就永不灭亡。所以当我想到这些时候，我要不要欢呼啊？我要欢呼。丁主任，我在这里问我们今天在这里有没有一个人还没有向耶稣求过，说耶稣啊，求你救我，有没有这样的？没有哈，我们都求过耶稣拯救我，所以你不会灭亡。阿们吧。所以跟你自己说，我永不会灭亡。跟你旁边的丁主任讲说，你也永不会灭亡。你要知道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要欢呼啊。我是什么人？我本来是在罪恶的泥坑当中，我本来是在地狱的无底坑边缘，随时我都可能死。就像那些说的那样子，明天我在不在我不知道，明天必然在，对吧？同意不同意？因为有的时候你说我今天还很健康，大家最近如果看什么短视频，有一个好像很年轻的一个什么健身博主，才24岁，对吧？说是什么六边形战士，就是他体能各方面是很完美的，结果突然就好像在节目当中就突然就死了，是吧？死亡就是这样子的，一下子就把一个人夺走了。但是我不再惧怕了，为什么？因为我信了耶稣了，这个最荣耀的救恩。所以我要说何塞纳，何塞纳，荣耀归给大卫的君王，对吧？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看见完全完全不一样的看见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不同的。我们再看，我说我请大家一起跟我读两段的经文，求主让我们看得更清楚，为什么我们应该称耶稣为何塞纳，神的君王，我们要称颂，要赞美他。我们先来读罗马书3:25-27，我们一起来读，齐读。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弟兄姊妹，我先让大家读这三节经文。这三节经文说上帝怎么拯救我们，他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然后用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借着人的信显明谁的义啊？显明神的义。所以当我们因信称义接受基督的时候，首先神的义显出来，我们要称上帝是完全公义的，这位公义的上帝让耶稣基督替我钉十字架，我才得以称义。他为了拯救我没有给我开一条后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进天堂是从唯一的正门进去的，同意吧？那个门叫什么？那个门叫什么？叫耶稣基督。只有基督能让我们进去。而耶稣为了让我们到天堂里面，他做了什么事情？他钉十字架，担当我们一切的罪恶和过犯，把我们所有的罪全担当了，所以他的宝血流出来洗净我一切的罪。所以当我因信称义的时候，上帝就得到尊荣。而且我们刚才读的二十七节的经文，你知道为什么因信称义人这么讨厌？就在二十七节说，借着因信称义人还能不能夸口啊？不能了。只能夸谁呀？只能夸耶稣了。因为我想夸自己，所以因信称义就是我夸自己的最大的障碍，所以我要千方百计来反对因信称义。所以难道只有罗马书吗？没有雅各书吗？难道只能因信称义不能靠行为得救吗？难道我们的善行就这么没有价值吗？圣经里面真的讲你的善行像破衣烂衫一样。为什么你想高举你的善行？因为你想尊荣你自己。不是的，我只要上帝得荣耀。我们再来读下面的经文，罗马书五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并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弟兄姊妹，因信称义是特别荣耀上帝的。你越明白因信称义，你就越愿意把荣耀归给上帝。你愿意把荣耀归给上帝的时候，你一定拥抱因信称义，这就是一个铁律。每当你不想荣耀上帝的时候，你一定反对因信称义，必须的。所以我们基督教为什么跟天主教分开，其实表面上看说大家是一些教义上面 有分别，其实关键的问题就是你到底想高举神还是想高举人的问题，对吧？其实我们跟他们的纠纷的焦点在哪里？是三位一体吗？是神的二性吗？都不是。我们的争议的焦点在哪里？因信称义，同意吧？天主教甚至在他们的官方文件里面讲得很清楚，说如果有人说若宣称只要信耶稣就能得永生，只要信耶稣这个人就能称义，愿这个人受咒诅。这是天主教官方文件，到今天都没改的呀。弟兄姊妹，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明明圣经在这里，他们为什么敢这样宣称？因为我想荣耀人。我们自己也是，每当我想荣耀人的时候，我有时候又不能直接荣耀我自己，所以我要借着反对因信称义高举一些人来去反对因信称义，同意吧？所以我们就会高举名人，我们就会去高举明星，我们就去高举基督教里面那些，然后借着这些希望耶稣啊，你不要站那么高，请你坐下，让我高举的人站高一点，让大家看见。不是的，弟兄姊妹。所以你再去看何塞纳的荣耀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拯救，因信称义的拯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因信称义为什么是最荣耀？因为因信称义就把罪人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义人。因信称义就把荣耀全然只归给一个人，什么人？耶稣基督。而靠行为得救，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讲靠行为得救？甚至有些人说我不是反对因信称义啊，但是这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如果没有好行为他就是个假基督徒。为什么我们要变着花样的来高举因行为称义呢？其实当我们讲靠行为得救的时候，我们要荣耀的是谁？ 我们要荣耀的是人自己。而且当我们说，我们上次讲，我在这里讲，不客气的讲，因为有些基督徒没想过，当我们宣扬人的行为是得救必须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在侮辱基督，你在侮辱上帝。你说梁弟兄不要说那么严重，我可没有这样讲。弟兄姊妹，如果你的行为能够让你得永生，你的行为能够使你永永远远不灭亡，这个上帝就是个冤大头啊。你做了一点好事，我就说假设你做了100年好事，然后给你换来永永远远的祝福，上帝是不是冤大头？他绝对是冤大头，怎么可以拿一点东西就换这么多呢？你明不明白？而且我们之前讲过，当我们能够靠行为得救的时候，其实就宣告一件事情，这个上帝是可以贿赂的，对吧？这个上帝是可以贿赂的，可以贿赂的上帝还有荣耀吗？没有了。所以你知道吗？所以从始祖亚当夏娃堕落那一刻，人就千方百计说我要荣耀自己。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你们的眼睛就明亮，变如什么？变如神。你们要把荣耀放自己身上，不要放上帝身上。所以你明白吗？因信称义就把人一切想荣耀自己、想夸口自己的东西打得粉碎，这就是我们不喜欢因信称义的最重要的原因。但是当你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你要为着因信称义大大的欢呼。如果没有因信称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得救，同意吧？我们最好的义也像破衣烂衫。你就算上帝说真的你行了一件纯全的义，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因为这一件义，我给你在天堂待多长时间好呢？因为你行了一件义，我让你在天堂待10年行不行？是不是已经很慷慨了？很慷慨了。但这个叫永生吗？这个不叫永生，阿们吧。何况你没有一件义是纯全无瑕疵的，弟兄姊妹，但是因为有因信称义，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一切的罪恶和过犯，他的肋被枪刺透，他的血流出来，洗净我一切的罪，我不一样了，阿们吧。所以我讲到这里，我想来昨天还有一个姊妹在网上加我好友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梁弟兄，我需不需要把我小时候犯的错都跟耶稣好好认一遍呢？然后我就知道他遇见什么神学了。就有些人说你认多少罪耶稣赦免你多少罪，所以如果有罪你没认的话很危险，对吧？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神学我知道，但这个神学是错的。因为约翰一书那里讲得很清楚，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然后他就赦免我们的罪，洗净多少？洗净一切的不义，还是洗净你认的罪？洗净你一切的。所以你只要到耶稣面前承认说我是一个罪人，然后耶稣你救我吧，天堂就一定是你的，阿们吧。为什么？这就叫因信称义，这就叫因信称义。当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整个人心就开了。我怎么能不称颂我的上帝？我这样的一个卑微软弱的人居然能够去到天堂乐园里，好的无比。谁做的？是我的行为还是耶稣做的？耶稣做的。所以以弗所书二章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你们得救是本乎什么？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什么？又不让我自夸，我真难受啊！我就想自夸，我就想自夸。耶稣啊，你的因信称义对我的自杀，真的是对我的自夸，简直是致命性的打击啊！我不夸我自己，我夸别人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在因信称义面前都夸不了，弟兄姊妹。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头，所以我跟那个姊妹讲，我说不是，你要知道，只要你向耶稣承认你是个罪人，你就得救。记得那个强盗吗？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强盗说了什么？那个强盗有没有说，主啊，我小的时候从5岁开始我犯了什么罪，6岁我又做了什么恶，8岁我又搞了什么事情，主啊，我已经把我的罪认得差不多了，你赦免我吧。有没有搞这个？那个强盗其实好多东西完全不懂。对，所以那个强盗的得救既反对了因行为称义，也反对了因知识称义。那个强盗知不知道耶稣是神人二性的？肯定不知道。知不知道上帝是三位一体的？啊，那个强盗读过圣经没有？很可能没读过。他怎么得救的？他只要求耶稣。耶稣说祈求的就什么？ 就得着，寻找的呢就寻见。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根深蒂固的我就想靠行为称义，真正的原因是我想抢夺基督的荣耀归给我自己。人生来是照着谁的形象样式造的呀？神的形象样式造。所以人有尊荣感，人有荣耀感，对不对？对。但你的荣耀从哪里来？你知道吗？人犯罪了以后想通过偷取上帝的荣耀来尊荣自己，这就是罪行。但是当我们重生得救了以后，我怎么得到荣耀？我们前面讲了，你要效法玛利亚干什么？高立基督，你要尊荣基督，你要向基督屈膝，这就是你最大的荣耀。阿们吧。
阿们。
所以福音给我们的方法和世界的方法一样吗？和你天然脑袋里面想出来的方法一样吗？完全不一样，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看见这些的时候，你就要也要向耶稣欢呼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阿们吧。那当我们去看到这些，我们再讲，那我们看见了基督融入圣城的荣耀，我怎么才能去荣耀上帝？我说我请大家记得我们的一个荣耀的身份。什么荣耀的身份呢？我们一起来再来读经文，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西安的民呐，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你有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身份，就是你是主耶稣基督所用的小驴驹，你是与主同行，你是与主同工的，你是有莫大荣耀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你特别注意他这节经文讲说，西安的民呐，干什么？不要惧怕。为什么这里面会上帝会提一句说不要惧怕？我们讲到这时候，我盼望大家往前想，想到伊甸园里去。当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上帝来找他们，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躲起来。然后上帝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躲起来？他们怎么说？其实我怕你，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藏了，我怕你。弟兄姊妹，人堕落了以后就怕上帝。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这个对我们传福音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吗？当你是奉主的名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他们对基督的福音这么容易拒绝？其实他们怕上帝。那我怎么才能让他不怕呢？你要像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如果骑着高头大马来的话，是一个征服的姿态，但是骑着驴驹是什么姿态？是降卑的姿态，是道成肉身，是服侍的姿态。所以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跟我们的家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家人表现得非常的傲慢，拒绝我们的福音，你知道原因是什么？我们有说就是因为他傲慢。不是，是他心里面对上帝那种深深的惧怕，因为他怕上帝，为了装作我不怕上帝，然后他会表现出什么？表现出很大的高傲来。所以我们有时候用我们天然的想法，就是他已经这么高傲了，如果我还谦卑的话，他更不听我的了。他高傲，我得更高傲才行。我那天听梁弟兄讲了，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是世界上面最尊贵的人，我要让他看到我比他高，哈，然后我折服他。不是的，你要显出你比他高的方式，不是你骑着一个高头大马，甚至骑骆驼，甚至骑长颈鹿回家，是吧？那够高了，但是没有用。你要什么？骑着驴驹，效法主耶稣基督。你越谦和，其实你真的越尊荣，而且你越谦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越能进到人心当中，领人归主。因为人天然怕上帝，他天然怕上帝，也就怕上帝的使者。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要晓得这种惧怕上帝是人领受福音的重大的障碍。所以我在讲，在我们的教会，我很反对那种奴仆式的惧怕。其实传道人也好，任何一个人只要有权柄的人都知道惧怕多有利。惧怕是非常强的一个工具，同意吧？如果把惧怕的工具用起来，我说你们今天聚会不给我按时来，你们怎么样子的话，可以把大家吓得准时来，对吧？包括有些人用这种方法离开我们教会的，你小心你灭亡啊，你小心你灭亡啊，所以就把人拢住。其实他教会已经没吸引力了，但他要用怕来抓住人。但是我说我反对，在我们教会听我讲道的人，我希望大家都知道，一个惧怕的基督徒是别人领受福音重大的拦阻。他看见一颗奴仆的心对他没有吸引力的， 他看见一颗自由的心，用自由的心来敬畏上帝，但是充满信心充满喜乐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生命的吸引力是大的不得了的。所以彼得才讲说，你们要常做准备，存温柔敬畏的心，当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你好跟他们讲。就是你那种自由的状态，你那种充满盼望的状态，特别今年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大家都很担心了，但我们基督徒，我对主有盼望，这个时候我有满足，我有喜乐的时候，别人看见你说别人都忧忧愁愁的，我看你生意做的也还不如我呢，你怎么这么平稳呢，你这么安静呢，你这么有盼望，原因在哪里呢？这个时候你就有机会跟他做见证，阿们吧。那他说因为有耶稣，因为耶稣爱我，耶稣答应我了，耶稣会保护我，他掌管万有，你也来跟我信耶稣吧，你也会这么平稳的。这个是一样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阿们吧。而且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我在讲，当我们去看主耶稣基督骑着小驴驹来的时候，我说我们要做耶稣基督骑的那个小驴驹的时候，你记得一件事情，我不过是因信称义的小驴驹，阿们吧。我不过是因信称义的小驴驹，我为什么可以被耶稣使用？你被耶稣使用，因为你口才好了，对吧？那个姊妹被耶稣使用，因为她信心大喽。还有那个姊妹被耶稣使用，因为她有爱心喽。因为那个姊妹被耶稣使用，因为她有热心喽。这些好不好啊？好，但不是。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又不小心掉在魔鬼的欺骗里，开始自夸了。不是，我时时刻刻要提醒我自己，我不过是一个因信称义的小人。我越谦卑我就越能热心，当我不谦卑的时候，别人在我身上看见的是急躁，别人感受到的是压迫感，但是当我谦卑的时候，我那个在基督里的热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当中，我们看我们今年我们的弟兄姊妹，像我们的米粒姊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包括佳音姊妹，我们传福音传得很好的姊妹， 你去看他们都是很充满了热心，但是很谦和，阿们吧。你如果你傲慢，你很难传福音了。就是我们之前讲，因为你的头太硬，所以上帝只能给你一些头铁的让你去撞，撞完了以后还传不下去。但是你只要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你就能得人如鱼，阿们吧。因为上帝顾念他的羊，上帝也顾念你，有一个心很软的主已经预备好要他信耶稣的，结果你准备拿锤砸他，上帝会把他带到你面前？不会。上帝说我要带到那个会爱护我的小羊，会谦卑会热心的服侍我小羊的面前，所以这些弟兄姊妹就得人如鱼了，阿们吧。所以你只管谦和，你只管爱主，你只管爱灵魂，你不要太焦虑说哎呀，明明姊妹今天可能传了都差不多100个都有了，我这个压力很大。你不用压力很大，你只要在主面前常常求主，主啊你给我爱心，你给我谦卑，给我热心，你就安心就好了。因为其实每一个得救的灵魂是谁带过来的？是你抢过来的还是圣灵带过来的呀？圣灵带过来的。所以主啊你有你自有你的美意，我只管在你面前谦卑，阿们吧，就好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一样。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件，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融入圣城的时候帮助我们看见荣耀，什么是荣耀？基督就是荣耀的本体。然后何撒那的荣耀是什么？拯救的荣耀，因信称义的荣耀。我们怎么去荣耀上帝？记得我的身份，我是一个什么？我是一个因信称义的小驴驹，所以我来跟主同行，跟主同工，我就必得人如鱼。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件事情。那第三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融入圣城以后还发生了一件事情，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主耶稣基督讲了一个比喻，就讲了一粒麦子的比喻。我们说我们来去看一看一粒麦子的荣耀。我们也是一起先来把经文我们读一下啊，约翰福音12章20到26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
他们来见上帝并采买大的人意，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做耶稣。
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
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世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好，我们一起。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那我们看到，这是主耶稣基督融入圣城啊。他其实融入圣城的过程当中呢，是大家在那里欢呼何撒那何撒那，把荣耀归给基督。然后在这个故事当中，主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以后，结果有几个什么人来找耶稣啊？有几个希腊人来找耶稣。来找耶稣的时候，这个时候主耶稣自己说了，他说人子干什么？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然后他就讲了这个充满了智慧也给我们很多激励的话，他说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就失丧生命，但是恨恶自己生命反而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我服侍，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要跟着我在哪里，而跟我在一起的人要得到我父的尊重。这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讲。那其实这个故事也给我们很多很多思考，我们也说讲几篇道都讲不完的。那我们今天就是讲一点点，就是主给我们的引导，那希望抛砖引玉来帮助大家去看到关于荣耀。我们去看，我说第一个我们去看生命的荣耀。我们把这些经文再读一下，约翰福音12章23节我们再来读。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弟兄姊妹你注意，主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说？犹太人找他，主耶稣还没有说，但希腊人来找他的时候他才说。什么意思？因为希腊人代表什么？代表外邦人，代表外邦人。这就说明不但犹太人在找耶稣，外邦人也来找耶稣，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要传到万国万邦当中去。那这里我们说，我说我们从荣耀的角度去看的话，我希望大家第一个你要看见什么呢？看见生命的荣耀。主耶稣基督他是第一颗永生的麦子，他是第一颗永生的麦子。这个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些子粒因为是这颗永生的麦子结出来的，所以我们有什么？我们也有永生。所以这是不得了的，弟兄姊妹。所以当你再去看这些的时候，所以主耶稣是初熟的果子，我们是幕后跟着他一起成熟的果子，对吧？你真的再去看的时候，我们讲到麦子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再去思想，思想什么呢？其实在圣经当中有一个故事我们也印象很深，那就讲做信心的对比，就是圣经里面记载的第一次献祭。第一次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了以后，记载了第一次的献祭，就是亚当夏娃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什么？一个叫该隐，还有一个呢叫亚伯。亚伯献的是什么？亚伯献的是羔羊。该隐献的是什么？该隐献的就是地里的出产，可能就是麦子。但是上帝不喜悦该隐所献的，只喜悦亚伯所献的。所以有些人说，哎呀，因为麦子是从地里长出来的，是属地的，好，所以不行不行怎么样子。我说不需要讲那么多，当然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可以有不同的属灵看见，这是好的。但我想说，你去看该隐献上的麦子，上帝不悦纳。但是上帝第一次真正的悦纳一个麦子是什么？是耶稣基督。阿们吧。所以当我们在基督里把我们初熟的土产献上的时候，上帝是悦纳。大家还记得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上帝让以色列人献五祭，其中一个祭叫什么？叫素祭。素祭献的是什么？就是这些麦子献给上帝，初熟的麦子献给上帝。上帝为什么会喜悦？我们有时候如果你不从福音看的话，你觉得这个上帝是个神经病，说这该隐献的地里的出产你就不高兴，以色列献地里的出产你就悦纳。哎呀，你这样子我怎么办呢？对吧？那我不知道啊，王弟兄献你就喜欢了，我李姊妹献你又不喜欢了，你这真的弄得我左右为难呐。上帝为什么不悦纳该隐所献的？是因为该隐不在基督里。阿们吧。当你在基督里，你献上的就不一样。而且在基督里献上的是什么？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说我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就是我把永生带到世界当中来。而且我把我的永生按照犹太人的观念说，我们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是要得救的，但是外邦人是狗，他们跟上帝没关系。但是主耶稣亲口借着他的 向门徒说的话，让门徒知道说，你们不可轻看外邦人。你们犹太人到我身边的时候，我还没说这个话，但是当外邦人来找我的时候，我说了什么？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主耶稣的心是宽广的，他愿意多少人得永生，他愿意万人得救，他愿意人人得救，阿们吧。所以这就是生命的荣耀。原来始祖堕落了以后，一直是死亡在这个世界里面，得胜得胜再得胜，但是从基督开始，死亡开始被生命胜过，阿们吧。你去看的时候，这就完全不一样。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那我们再讲第二个，我们再去看，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弟兄姊妹，我说我让大家去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说主耶稣提到了死，他提到了死，但是他讲的是一个荣耀的死。在耶稣之前，所有的死都是卑贱的，不管你今生有多少钱，有多大的权势，有多少人羡慕你，多少人仰慕你，但是当死临到的时候，我们就悲悲惨惨下阴间去了。但是从耶稣基督开始，他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但是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什么？许多的籽粒来。耶稣的死是荣耀的死，因为他的死是彻底击败了死亡。阿们吧。他把死亡彻底击败了。主耶稣基督像希伯来书里面讲说，他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死亡因着他的死被吞灭了，直到永远。所以你再去看这一点，你再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完全不一样。这个主耶稣基督这个粒种子撒出去，他让更多的灵魂得了永生，美得无比。所以你要问你自己一个问题，耶稣那粒种子撒到我里面了吗？有没有撒进来？
有。
什么时候撒进来的？
我信的时候
就撒进来了。阿们吧。你为什么可以信？那天呢，这个有一个弟兄讲福音讲的可好了，我就大受感动，所以我就信了。信了以后我就觉得像做梦一样，我那天怎么这么冲动，我就做了基督徒。还是冲动了一点，我是因为冲动而信耶稣的，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会冲动，其实人信耶稣的时候都冲动，同意吧？我没见过哪个弟兄姊妹说不是。我信耶稣的时候完全冷静，一点都不冲动。你肯定忘了你怎么信耶稣的。你信耶稣那刻一定是冲动的，因为你被圣灵感动，而且按照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啊，不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跟尼哥底母论重生的时候，主讲得很清楚，人若不重生就怎么样，就不能进神的国。谁使我们重生的？圣灵。你注意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讲完了重生以后，才讲了那节最重要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什么相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为什么可以信？因为圣灵重生你了。阿们吧。如果圣灵没有重生你，福音摆在你眼前，地狱的火在烧烤你，你也不会信。我再强调，真的掉在地狱里面那个财主为什么不说我信耶稣？有些传道人讲说来不及了，在地狱里就来不及了，想信也没用啦，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他掉在地狱里被火烤，痛苦痛苦一千年一万年，但是没有圣灵重生的工作，他就是不会信耶稣。他可以跟亚伯拉罕说，叫拉撒路去告诉我弟兄说我这儿很苦，有没有下文了？你有没有听过主耶稣说那个在地狱里面那个财主说，耶稣啊，求你拯救我。他为什么不求？不是因为求耶稣没用，是只要圣灵没重生他就不会求。兄弟们，所以当我们去求了耶稣，你就知道那个永生的种子干什么，落在你心里了。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秘诀，我今天再讲，因为我们不少基督徒好可怜，我们像天主教徒一样。你知道我们基督教跟天主教重大的分别是什么吗？天主教原来我们跟他们征战最厉害的时候，天主教的神学家说，基督教最厉害的一个武器就是一个东西，你知道叫什么吗？他说叫得救的确据。说基督徒 有得救的确据，这点我们就赢不过他们。得救的确据跟什么连在一起啊？跟因信称义连在一起。但是今天很多基督徒没有得救确据，整天说我觉得我很软弱，我觉得那个弟兄可好了、然后整天想着怎么做主的工，他就算跌倒了也是暂时软弱，我觉得我自己太差了，我不敢说我是得救的。不，你信了耶稣你就有永生，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所以当你去求耶稣说，耶稣啊，求你拯救我的灵魂，让我不要灭亡，你会得什么？
得永生。
你会不会灭亡？
会。
为什么不会？如果你灭亡了，耶稣就不信实了。阿们吧。他答应的祈求就得着啊，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可以得救了，他很多知识也不懂，行为也没有。那个强盗受洗了没有啊，弟兄姊妹？他没时间受洗啊，对吧？他只做了一件事情，干什么？求，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弟兄姊妹啊。所以问你自己，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有得救的确据，你是一个有永生的人，死亡对你没权柄了。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再去看事情，你会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我们去看主耶稣基督他讲这一粒麦子的时候，他讲到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荣耀的死，因着他的这个独一无二的荣耀的死和荣耀的死里复活，我们这些人也得了独一无二的荣耀的死。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要不要悲悲惨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要开这个追悼会还是追思会啊？我们开追思会，就像我们之前讲，对吧？太好了，弟兄姊妹，你看我去天家了，你知道吗？我们之前有认识的一个姊妹，真的是我们那时候特别帮助这个姊妹去认识因信称义的一个姊妹，很年轻的姊妹。那上个月去世了，然后才30多岁，是外地的一个姊妹。那我们知道消息，我们当然也很惋惜，得癌症去世了。但是我们就说，因为这个有另外的弟兄姊妹跟他的父母亲有联系，我就说你要去安慰他的父母，你告诉他父母，我们这个姊妹他在地上所有的使命都完成了，他比我们谁都完成的早，所以主耶稣就把他接走了。所以他去不是去一个阴冷的阴间，他去哪里啊？去荣美的天堂。所以上帝是不等的，你知道吗？因为那么好的地方等什么呢？同意吧？如果你住在一个很凄惨的地方，然后你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说，我有办法把你一下子带到最好的地方去，这个朋友说你在那个凄惨的地方再待多10年吧，你会什么感受？你会觉得说你是我的好朋友吗？你明白吗？所以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接我们走，就是我们在地上的使命完成了，然后接我们走的时候我们是很欢喜的，在地上的人才应该哭，我就不要哭了。为什么？因为我去最美的地方。阿们吧。你们知道我去最美的地方干嘛还要跟我哭丧呢？对不对？我去最美的地方去旅游你们都不会哭，何况我去天堂，对吧？所以这是不一样的。耶稣基督已经彻底击败了死亡，我们跟他一起也击败死亡。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最后一点，我盼望大家再去看的时候，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2章26节，我们一起来读。
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这里面就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期望。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干什么？跟从我。我在哪里，你跟着我在哪里。所以我们在讲，我们不少弟兄姊妹把重点都搞错了。你看到有不少的教会，不少的基督徒，他一讲跟强调的是强调我们怎么背十字架啊，我们怎么受苦啊。喂，重点不是十字架，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跟耶稣。阿们吧。你背着十字架跟耶稣相反的方向走，怪不得你那么累呢，怪不得你那么苦呢，怪不得你那么多抱怨呢。你关键是跟着耶稣，你跟着耶稣，耶稣让你背什么十字架你就背什么十字架。阿们吧。何况主耶稣说，我的轭是重的，我的担子是重的，是不是这样说？主耶稣说什么？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什么？是轻省的。你知道我们很多基督徒好可爱啊，我们主耶稣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我们背着重担找了耶稣，找了耶稣以后，主耶稣说，你可以把重担放下啊，我安慰你。安慰完了以后，我们又背着重担走了。你没发现我们是不是不少基督徒是这样子的？我为我的家人啊很忧愁，然后到耶稣面前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完了，然后又背着那个担子回去了，然后继续发愁。不对的，你要把你的担子放给谁啊？ 放给耶稣，然后把耶稣给你担的你背起来走，这才叫背十字架，同一把。而且关键点是什么？是跟从耶稣。而且你跟从耶稣的时候，你要有一种很不一样的感受。什么不一样的感受？主耶稣说，我是一粒麦子，那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什么？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我们是不是耶稣结出的籽粒啊？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结出的籽粒跟这个原来的这个母粒之间有没有 DNA 的联系？
有，
它一定有原来的 DNA。 阿们吧，就准备，你知道吗？你的生命里面有基督的 DNA， 这就是你的新生命。我的新生命是有基督的 DNA 的，所以你会像基督，你会去效法他，同意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整个人就大不相同。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忘了这一点，我们说主是主，我是我，同意不同意？同意。但是主跟我是有关系的，他是我主，我是主羊。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他是我主，我是主羊。他是那一粒麦子，我是他结出的籽粒。再说一遍好不好？他是那一粒麦子，我是他结出的籽粒。所以我的生命里面一定有他的生命啊，我怎么可能没有他的生命在我里面？如果我里面没有他的 DNA， 怎么能称为他的子民呢？怎么能说耶稣为我死了呢？所以你的新生命一定是要像基督的，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主耶稣他其实讲这段话的时候也教我们一个，我们说讲到荣耀这里，他教我们一个荣耀倍增的秘诀。荣耀怎么才能倍增？他落在地里死了那一粒，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荣耀就越来越大。阿们吧。主耶稣基督原来最初传福音的时候有多少人跟着他？只有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里面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叛徒，是吧？所以在当时来讲的话，基督教一定是世界上面最小的宗教，是最危险最容易被人碾死的宗教。所以你就会看到比拉多为什么定主耶稣十字架的时候那么轻蔑他，因为他了解这个宗教，他了解这群人，他就觉得说，你们现在势力这么单薄，你的教主现在都要被我弄死了，你要完蛋了，是吧？所以他很轻视。结果呢，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就结出怎么样许多的子粒来。所以这个世界里面比拉多早就不见了，罗马的政权早就不见了，这世界上面曾经有一些很厉害的家族早就不见了，但是就是这一粒麦子结出的籽粒现在遍布全世界。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讲讲到我们自己。我知道我是基督所结的籽粒，我也盼望我过一个荣耀的生活来荣耀上帝。我怎么才能荣耀上帝呢？我们刚才读的这节经文就教我们秘诀。我们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我们再来读。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你要结实百倍就是一个秘诀，与主同行，主在哪里我就去哪里。梁牛，我不知道主耶稣在哪里啊。记得我们刚才说的，祈求的干什么就得着，寻找呢叩门呢。所以你去求啊，你去问啊，耶稣一定告诉你他在哪里。你只要跟他在一起，你必然结实百倍。阿们吧。所以那你说跟这个一粒麦子死了有什么关系？我们真的要死，你要死什么吗？死去我们自己的执着。我们很多时候有自己的计划，我不肯死，我要按我的计划，我希望我按我的计划往前走，然后耶稣过来一下帮我把我的计划搞完。所以呢，你就不能结实百倍。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死，我的计划算不了什么，我的神学算不了什么，我的见识算不了什么，我的打算算不了什么，唯有基督是万有，唯有基督是至宝。我去跟从他，我告诉你，你只要跟从耶稣，你不用管你说我能不能啊，像这个姊妹像那个姊妹一样，我也一年传一百个福音，甚至我们之前认识有姊妹，人家一年传了六千个福音，是吧？那我能不能那样子？你不用管这个，你不要跟人攀比，你只管跟从耶稣。主耶稣让你传六千个就能传六千个，主耶稣让你传六十个就传六十个，主耶稣如果只让你传六个行不行？可以。诺亚一家不就是这样子吗？阿们吧。 诺亚一家进方舟的时候进了几个？只有八个人。诺亚传福音不传呢？传。哎，梁弟兄这话说的我得安慰啊，我就不怕传福音的问题了。你要得安慰，但我也鼓励大家，我们已经不再跟诺亚那个时候一样，因为基督已经显现出来。阿们吧。我不能满足就我们一家八口得救就够了，我真的盼望主啊，我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希腊人来找耶稣了，不认识耶稣的人来问我，你为什么信耶稣了？这就是记号。什么记号？人子得荣耀的时候怎么样子到了。所以每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就记得一件事情，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把福音传出去，这个人信主，耶稣基督得荣耀。如果这人现在还没信主呢，耶稣基督也要得荣耀。阿们吧。谁知道他什么时候信主，如果就算他最终灭亡了，但是我依然把基督高高的举起来了。我是高抹基督的玛利亚，我是尊荣基督的，把我的做耶稣基督的小驴驹，我是主耶稣基督结出的那一粒的子粒，我的生命当中有基督的 DNA， 所以我要得人主。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是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主啊，你是至圣至荣的主，你的身上充满了荣光。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的你的荣耀，真的是连万分之一、亿万分之一都不到，但是主，求你让我们常常能看见你的荣耀。主啊，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对你荣耀的理解和你在我们身上显出的荣耀不可同日而语。主，让我们看见这些我们就欢喜。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效法玛利亚，让我们真的是用香膏来膏你。也求主你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效法你的门徒，也做你的小驴驹，使因信称义的小驴驹被你所使用的时候，帮助更多的人不惧怕上帝而归向上帝。也求主你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的新生命当中有你的 DNA。 所以主啊，你让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新生命无人能够胜过，我们就充满喜乐的在你面前生活的时候，愿你就在我们身上得你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